寡妇李氏与人通奸，生下三个儿子。王李两家不和，互相告发，多年没有停止。子熙因此惭愧怨恨，于是引发疾病。兴和年间，孝敬帝要举行式典礼，任命子熙为侍讲。不久去世，留下遗言不要请求追赠谥号。他的儿子没有遵从，于是去干谒求官。武定初年，追赠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兴宗的弟弟显宗，字茂卿，性格刚直，能在朝廷上当面舌辩，也很有才学。僧人法府、三齐之地的人都称赞他聪慧。他常与显宗比试，抄写100多人的名字，各读一遍，随即重复呼喊。法府还有一两个错误，显宗完全没有差错。法府感叹说：“贫道平生以来，只佩服您而已。”太和初年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对策考中甲科，受任著作左郎。皇帝南征，兼任中书侍郎。迁都确定后，显宗上书，第一条说：“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视三齐，就会前往中山。我认为这不是良策。
为什么呢？
当今的徭役应该早日停息，洛阳京城应该尽快建成，节省费用就可以简化徭役，集中力量就容易建成洛京。去年冬天陛下驻毕邺城，那是空闲的时候，尚且需要边户百姓供奉，劳费很重。陛下圣明怜悯，优待旨意殷勤，爵位师级高年，赏赐周济官寡，虽然广泛赈济，如今还担心明年夏天百姓面有菜色。何况农忙时节，六军汇集，所损害的农事实在不少。虽然赋税征收减轻，不足以称为劳苦，但是皇帝亲临，谁敢安宁休息？往来奉承，道路纷纷，田蚕暂时荒废，将来就没有资财，这是国家深忧。而且临近炎暑，六军暴露在外，恐怕发生瘟疫，这是次要的可忧之事。我希望陛下早日回到北京，以节省各州公账的费用，集中力量专营洛邑，这样南方州郡免除杂徭的烦扰，北方都城停止分崩的叹息，洛京可以按时建成，迁居的人都会觉得如同归家。第二条说，自古圣地必以简约为美德，乱主必因奢侈留下祸患。回想先朝，都是宫室简陋而致力于经营谋划，所以能基业开拓广大，国运兴隆太平。如今洛阳的基址是魏明帝所营建，受到前代的讥讽，恳请陛下减了再减。近来北方都城的富家争相以宅地互相夸耀，现在趁着迁徙，应该申明禁令，使贵贱有约束，不得超越制度，端正拓宽街道，疏通沟渠，使寺庙官署有别，士农工商不同居，永垂百世不可更改的典范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第三条说，我听说陛下返回洛阳，轻率地带领数千骑兵，我很不赞成陛下这样做。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不坐在屋檐下，何况万圣之尊富有四海呢？在宫门内设置警壁，难道只是为了仪容吗？是为了戒备不测，清道之后才出行，尚且担心马贤跌倒失误，何况跋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呢？这是愚臣所以恐惧屏息的原因，恳请陛下稍加省察。第四条说，陛下耳听佛法之音，目览古籍经典，口对百官，心忧万机，日仄才进食，夜半才就寝，加上孝思至深，随时而增，文章事业每天成篇成卷，虽然圣明用心，不足为烦劳，但这不是保养精神以养无限福作的方法。庄周说过，形体有极限，而智慧无穷尽，以有限的形体亦使无穷尽的智慧是危险的，这是愚臣所不安的，恳请陛下垂拱而治，把握纲要，委任下属责成他们，只要戴上皇冠垂着流矿，天下就治理了。高祖很采纳他的意见。显宗又上言说，禁用贤才是历代君王的首要事务，前代取士必先证明，所以有贤良方正的名称。如今州郡的贡举考察，徒有秀才孝廉之名，而无秀才孝廉之实，而朝廷只检查他们的门第声望，不再弹劾治罪，如此可以让另外贡举门望以续用世人，何必假冒秀才孝廉之名呢？门望是父祖的遗业，对皇家有什么益处？有益于当世的只是贤才而已，如果真有才华， 即使是屠夫、吊者、奴仆、俘虏这样低贱的人，圣皇也不以为耻而用为臣子。如果没有才华，即使是三王的后裔，自然也会沦落为贱役。所以大才受大官，小才受小官，各得其所，以达到太平盛世。议论的人有的说，当今世上没有奇才，不如按门第取士。这也错了。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、少公，就废掉宰相不设置吗？只应当衡量那些有寸长诸众之才的人，就先续用他们，那么贤才就没有遗漏了。又说，帝王之所以居尊位以统御臣下，靠的是威势；百姓之所以弃恶从善，靠的是法令。所以有国有家者，必以刑法为治，民众的生命就在于此。有罪必罚，罚必与罪相当，那么即使是用鞭杖执行，也没有人敢犯法。有法令而不执行，人们得以侥幸，那么即使有一三族的诛伐，也不足以肃清。自从太和以来，多因盗窃罪处以弃市而远近肃清。由此说来，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，不在于严刑。如今州郡长官要取当时的名声，推行一切之法，台阁百官也都以严酷为无私，以人数为纵容盗贼，互相鼓励，于是成为风俗。陛下身居九重之内，看待百姓如赤子，百官分离万机之要，对待下属如仇敌。这样尧舜只有一人，而桀纣成千上百，和气不治，大概由此。尚书说，与其杀无辜的人，宁可失之于不按常规，实在应该敕令百官，以会爱百姓性命。又说，从前周王被犬戎驱逐，东迁河洛，镐京仍称为宗周，以保存根本。光武帝虽说是中兴，实际是开创变革，西京还设置金印，也不废止旧制。如今陛下光大帝业，迁都中土，积考古礼，于此为盛，难道像周汉那样出于不得已吗？按春秋之意，有宗庙称为都，没有则称为邑，这是不可更改的典制。何况代今有宗庙，有山陵，是王爷所基，圣公所载，作为神乡福地，实在也久远了。如今把它等同于郡国，我私下不安。我认为代今应该建立金基，设置金印，一如旧例，重本重旧，以光耀万世。又说，我看到洛金的制度，居民按官位相从，不按族类。然而官位无常，有早晨荣耀而傍晚衰败的，那么士族就会沦落到贱役之躯，贱奴反而升至富贵之礼。事物的颠倒竟至于此。古代的圣王一定要让士农工商各居别处，是想让他们职业稳定而心智专一。职业稳定就不会虚假，心智专一就不会邪淫。所以耳目所习，不督责而自然成就。父兄的教导，不严厉而自然成功。回想太祖道武皇帝开创基业，拨乱反正，日不暇己，然而还分别士属，不让他们杂居。工匠、商贩各有处所，只是没有设立苛禁，买卖任情，贩贵易贱，错居混杂。假如一处弹筝吹笛，环舞长歌，一处言师苦训，诵诗讲礼，下令让儿童任意选择，那么跑向舞堂的成千上万，前往学馆的没有一人。这就是既作不可杂居，世人不依异处的明证。所以孔子说礼人之美，孟母弘扬三喜之训，贤圣明慧，如此重要。如今让既作家学习世人的风礼节操，则百年难成；让世人儿童模仿既作的容态，则一朝可得。所以世人同处，则礼教一心；既作杂居，则风俗难改。朝廷每次选举人士，都要核查其一荤一患，作为升降，何其严密。至于开放祭祀的仕途，让他们与高梁华望联门接户，何其粗略。这是愚臣所困惑的。如今击鼓建立法度，光宅中原，凡是迁徙居住的都是工地，分别祭祀在于一言之间，有什么可怀疑而缺失这一圣美呢？又说，自从南方伪政权相继，窃据淮北，想要独占中华之称，并且为了招诱边民，所以乔治中州郡县。自从黄风南背，仍沿袭不改，凡有重名的数量很多，迷惑记载，错乱疆域。 这不是疆域误土，必须证明之道。我认为可以依据地理旧名一律离格，小的合并，大的分治。至于中州郡县，过去因户少而并省，如今人口既然多了，也可以恢复旧制。统治人民的人以天下为家，不得有私藏，所以仓库储积用以等待水旱灾害，供给军国之用。至于有功德的人，然后加以赏赐。到了末世，宠爱隆盛，赏赐无限。近年以来也太过分了，在朝朱贵受禄不清，屋宅披锦起，铜妾饱食凉肉，而又厚赏吕家，动辄以千计。如果分赐鳏寡孤独，善计实在很多。如果不改悔，岂不是周济不接济妇人所说的？我认为事情有可赏的，就明旨褒扬，暗示加赐，以劝勉为善，不可以因为亲近的溺爱而忘损国库的储备。又说，各位在宫内值班的宿卫，应命令武官练习公使，文官诵读书传，而如今供给他们博戏之具，已成卸瑕之态，增长骄矜争斗之心，放纵喧嚣傲慢，徒损朝仪，无益事实。此类事情应该一律禁止。高祖认为他说得好。后来显宗上奏请求担任宋王刘长府中的资议参军事，想在南境立功，高祖没有允许。高祖曾对显宗和程灵求说，著作郎的职责是掌管国史，你们的文章朕自然熟悉，中书省的品评你们也听说过。如果与古人相比，班固、司马迁这些人本来相差很远，如果求之于当世文学才能，你们应该推举崔孝伯。又对显宗说，看到你所撰写的胭脂以及在齐地的诗作，大大胜过近来的文章，然而著述的功力我还没有看到，应当在相间另询问，比较你的才能，可居中等。又对程灵求说，你比显宗又有差距，可居下上。显宗回答说，臣才学短浅，被陛下听闻，至于比作崔光，实在过于优厚。然而臣私下认为陛下贵古而见今，臣学微才短，确实不敢仰慕古人，然而遭遇盛名之事，目睹维新之理，执笔书写，实录实事，也不比后人惭愧。从前杨雄著《太玄经》，当时不免被讥为副将部，二百年后则超过诸子。如今臣所撰写的虽然不足以光大帝业，庇益日月，然而万代之后，仰观祖宗巍巍之功，上睹陛下明明之德，又何以逊于唐典的清明，于书的圣辉呢？高祖说，假使朕无愧于虞舜，你又比尧的臣子如何呢？显宗说，臣听说君王不可以独治，所以设立百官以助理政事，陛下与尧舜其宗，公卿难道不是八元八凯之类吗？高祖说，你作为著作郎，仅仅算是奉职，还不是良使。显宗说，臣仰逢名时，执笔而无所畏惧，又不接受贿赂，安眠美食，这是臣优于司马迁、班固的地方。高祖笑了笑。后来显宗与员外郎崔毅等参与制定朝仪，高祖曾下诏给众官说，从近代以来，出身高低贵贱一直有固定等级，我心中认为这样可以，又认为不可以，应当一起商量一下。李冲回答说，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立官职排列位次，是为了给豪门子弟留地方，还是为了帮助治理辅佐时政？高祖说，都是为了治理。李冲说，如果是为了治理，陛下如今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品级，而不颁布选拔人才的诏令？高祖说，如果有超出常人的才能，不担心不被知道，但君子之家即使没有当世有用的人才，至少德性醇厚笃实，我因此任用他们。李冲说，傅说，吕望难道能凭门第被举荐吗？高祖说，这样济世的人才很少，隔代才有一两个人罢了。李冲对众位亲士说，刚才想请各位贤士救助。秘书令李彪说，军队稀少，不足以作为援助，心中有所想法，不敢在圣明之日前进言。陛下如果专门凭借门第出身，不知道鲁国的三卿与孔门四客相比如何？高祖说，就像刚才的解释一样。韩显宗进言说，陛下定都洛阳，各种礼仪都更新，国家兴衰就在这次选任。我既然学识肤浅，不能引证古今来证明这个议论，暂且用国事来讨论。不知道中书省、秘书省的监令之子 必定要做秘书郎吗？进来担任监令的人，他们的儿子都可以担任吗？高祖说，你为什么不谈论当今富贵人家做监令的？韩显宗说，陛下认为事物不能一概而论，不应该让高贵的人继承高贵，低贱的人继承低贱。高祖说，如果有高明卓越才能杰出的人，我也不受这个限制。韩显宗后来担任本州中正。21年，皇帝南征，韩显宗担任右军府长史、征虏将军、统军。军队驻扎在赭阳，萧鸾的守将陈公期派遣他的军主胡松、高法源等人带领蛮贼来袭击军营，韩显宗亲自率兵抵抗，于是斩了高法源的首级。韩显宗到新野，高祖下诏说，你破贼斩将，大大增强了军队气势。我正在攻打监城，为什么不写路部呢？韩显宗说，我近来听说镇南将军王素抓获了两个贼人，几匹驴马都写了路部，我在东关私下常常笑他。近来虽然仰仗陛下威灵得以打败仇虏，但兵少力弱，擒获斩杀不多。如果又高挂长卷，虚张公绩捷报，效仿他们的过错，罪过更大。所以我收起笔和帛，只上报战况而已。高祖笑着说，像你这样的功勋，确实应该封赏毛土，等赭阳平定后，何时候再给予酬劳。新野平定后，任命韩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家的资义参军。韩显宗后来上表，颇为自我夸耀，申诉先前征战的功劳。下诏说，韩显宗文采斐然，但很可责怪，进退没有检点，损害我的清风。这样如果不纠正，恐怕滋长必俗，可交付尚书推究列举罪状上报。兼尚书张仪上奏请求罢免韩显宗的官职。下诏说，韩显宗虽然浮躁虚伪导致过失，但才能还可使用，怎能永远弃之不用，可以以平民身份担任资义参军，以官后效。但他笔漏凶狠的本性不足以参与华贵之事，可剥夺现职，并禁止他去问候诸王。韩显宗失意后，遇到信使前往洛阳，就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说，假生折长沙，董如意临江，愧无若人迹，呼寻两贤宗，追昔渠阁游，策奴策群龙，如何情愿夺，飘然独远宗，痛哭去救国，贤泪借兴邦，哀哉无原名，傲然失吕红，彼苍不我闻，千里告至同。23年去世。韩显宗撰写了《冯氏焉志》《校友传》各10卷，所作文章颇流传于世。景明初年，追封赭阳功勋，赐爵张武南，儿子韩武华继承爵位，任命为讨寇将军，奉朝请太原太守。程俊，字灵居，本是广平曲安人，6世祖程良是晋朝的都水使者，因事被流放到凉州，祖父程照是吕光的民部尚书。程俊年少时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守丧时以孝顺著称，师从刘炳，性情机敏好学，昼夜不知疲倦。刘炳对门人说，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的人，这个孩子仅次于孔子说的那种境界。程俊对刘炳说，当今世上名教之儒都说老庄的言论虚诞不切实际，不能用来治理事物，我认为不是这样。老子阐述抱一之言，庄子申明性本之旨，像这样的可以说是最顺利的了。人如果违背一，就会产生烦扰虚伪，如果失掉本性，就会丧失纯真。刘炳说，你年纪尚小，说话却像老成之人，好极了。从此声誉更加传播，举渠牧间提拔他为东宫侍讲。太延5年，世祖平定凉州，程俊被迁到京城，受到司徒崔浩的赏识。高宗即位后，拜授著作左郎，不久升迁为著作郎，担任任城王元云的郎中令，向王进献真言，王采纳并嘉奖了他。黄兴年间任命为高密太守。尚书李复上奏说，君主任用臣子，必须看到最终成效。程俊确实是史官之才，正要施展执笔，千里之任，十世之地也可以有，请留他几年，以完成前代史籍，之后再授以地方长官，我认为这样合适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听从了。显祖多次召引程俊讨论"义"“老子”的含义，回头对群臣说， 我和此人交谈，心中非常舒畅。又问程俊说，你多大年纪？回答说，臣61岁。贤祖说，从前姜太公老了才遇到周文王，你现在遇到我，难道不是早吗？程俊说，臣的才能虽然不如吕望，但陛下的尊贵超过了西伯。但愿上天甲我余年，让我竭尽六韬的功效。延兴末年，高丽王高廉请求送女儿入后宫，贤祖同意了，假借程俊为散骑常侍，赐爵安丰南，加伏波将军，持节前往高丽迎接女子，赏赐布帛100匹。程俊到达平壤城，有人劝高廉说，魏国从前与燕国通婚，不久就讨伐燕国，这是因为使者详细了解了其险易的缘故，现在如果送女去，恐怕和冯氏没有区别。高廉于是谎称女儿死了。程俊与高廉交涉1年多，用道义责备高廉，高廉非常愤怒，就断绝了程俊随从的90。高廉想逼迫侮辱他，但因畏惧而不敢加害。恰逢贤祖去世，程俊于是返回，被拜为秘书令。起初牵制神主到太庙，有关部门上奏旧立庙中执事官员照例都赐给爵位，现在应该依照旧例。下诏令百官评议，群臣都认为应该依照旧例，只有程俊认为不可以。上表说，我听说名器是帝王所贵重的，山河是国家的重器，所以汉高祖有约定，不是功臣不封侯，一定要在大军之命的时候，在作战谋略之日施展心力，然后才可以接受毛土的赏赐。没见到参与宗庙事务的人却获得疆土赏赐，只见到晋国郑国的后代因辅佐为最高功勋，吴汉邓禹之辈因征伐为重大业绩。周汉两代在远代没有记载，魏晋也没有在往年记录。自从黄道开启伏命，前夜开创统序，努力追求三皇五帝的规范，希望兴隆百王的法度，惩罚比古代略减，赏赐比昔日增加。当时因为神主改迁清庙治粟，而授予众官九品之命，显扬执事者以五等之名。虽然帝王制作不必沿袭，但当时的恩泽岂能成为长久的法事呢？违背众人的过失，我伏地等待罪罚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听从了。文明太后对群臣说，议论正是本当正直，并依据古典，怎么能依附一时的旧例呢？赐给程俊衣服一套，帛200匹。程俊又上表说，春秋说，见到对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侍奉父母，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瞻追逐鸟雀，这是用来劝诫将来，垂范万代。从前陈恒杀害国君，孔夫子请求讨伐，虽然想安逸，难道能够停止吗？如今朝廷谋略如天意回转，七州如云涌动，将要水上荡涤金泥，路上扫除凶逆，然而战争贵在不战而胜，这是兵家所推崇的，应当先派刘昶招抚小玉淮南，如果响应欣喜，同心共举，那么长江天险可以穿着朝服渡过去，萧道成的首级可以在一早晨悬挂起来，如果江南之人轻薄背弃刘氏的恩义，那么理亏就在他们那边，有什么对不起神明的呢？应当向江南发布一檄，整顿军队回师，也足以显示旧患的大人，宣扬一封于四海。况且进攻难而防守易，力量悬殊百倍，不可不深思，不可不熟虑。如今天下虽然安宁，但境外仍有忧患，石英在西南侥幸作乱，狂虏在漠北伺机而动，倘若进攻不能如愿，恐怕军队不能立即解散，军队不能立即解散，那么忧虑更深，为国家考虑的人没有不先以守本为先的。我愚以为在江边陈列军队，朕要皇威，应当特别加以抚慰。秋毫无犯，那么百姓就知道恩德信义，百姓知道恩德信义，就会背负婴儿前来归附，背负婴儿前来归附，那么淮北就可以安定，淮北安定，那么吴寇就会改变图谋，寇图改变，那么祸患就会产生，然后观察时机而行动，就不算晚了。请求停止各州军队，暂且等待后来的举动，这就是所谓的守本。福请陛下、太皇太后英明筹划，神机妙算，包罗百胜之外，顺应时机，随机应变，独舞于方寸之中。臣如日影将落到于渊，昏聩衰老将到，虽然思虑忧国，最终无补于事。 皇帝没有听从，僧人法秀谋反被处死。成俊上表说，我听说诗的创作是用来表达志向，近则侍奉父亲，远则侍奉君主，关乎风俗，无不具备。向上可以颂美圣德，向下可以祝后风化。说话的人没有罪，听到的人足以警戒，这是古人用诗的本意。臣在垂老之年得以遇到圣明之运，虽然昏冒将到，仍然仰慕廉颇强范的风范。父请陛下，太皇太后道合天地，明同日月，则天与唐风同沐，舜帝与周道通灵，所以黄妖怀逆没有隐藏阴谋的地方，明灵暗中减灭福寿发掘的朱砂，因此能得七庙暗中助佑，人神扶助，臣不胜欣喜踊跃。景节尽老顿之思，尽献庆国宋十六章，并续寻寿甘雨之德。那宋词说，前德不言，四时叠序，于皇大位，则天成护，叠圣三宗，崇明四祖，起义殷周，摇气三武，明明在上，圣境日新，汪汪瑞后，体质垂人，德从风木，教育化金，千载昌运，道龙资臣，遂为寻寿，应运由田，省方问苦，访正高年，闲置百灵，柴望山川，水云礼制，遇圣则宣，王爷初定，中山事由，灵性之盛，情特筹谋，养歌祖业，抚心春柔，大灾四省，荡民百忧，百忧既荡，与之更出，庸庸易照，互涌来苏，忽有狂树，谋逆圣都，明灵幽告，发掘伏诛，一浊为乱，祖龙干纪，狂华东茂，有自来矣，美哉黄度，道固千寺，百灵前简，坚不黄起，坚不黄起，罪人得情，宪章行律，武志尤清，榆木二圣，人等春生，除气周汉，侠鬼西庭，周汉西气，奋笔苛刻，西庭何鬼，西人尚德，徽音一阵，声教四塞，岂为金殿，化波万国，诚信幽赞，阴阳以调，古风山西，甘雨降昭，家声寒影，深胜西苗，官贫相勇，寡妇世尧，文珠诗者云汉傅宣，章句迥秀，英昭雅篇，神乃圣明，德龙道玄，岂为与诗，神征丰年，丰年盛矣，化无不浓，有理有乐，正莫不通，资臣言悦，心勇时庸，谁云异域，旷灵一逢，上天无亲，唯德是在，思乐盛名，虽疲勿怠，差之毫厘，千里之辈，怨言劳谦，求人不悔，仁义有言，圣主甚威，五国联兵，余年历时，路车而运，妙算失思，有思不会，蚕食一凡，民不堪命，将家逃山，宜都绝守，威德是宣，威德如何，聚众迎川，民之从令，时赖衣食，农桑失本，谁耕谁织，饥寒切身，一子而食，静言念之，时怀叹息，昔闻典论，非未不谋，七世忧国，宜方在臭，资臣昏老，偏蒙恩佑，忽望狂谷，感现鱼漏，文明太后下令说，看了诗表知道了，歌颂祖宗功德是可以的，但关于当世的言论为何如此过分呢？所规劝的下章我会铭记不忘。成俊又奏上得一颂，从巩固基业开始到无为而治结束，共十篇，文章很多不载录。文明太后下令说，看了表章和十篇颂知道了，见解已经很完备，实在令人清静玩味，养老求取善言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又下诏说，成俊历任官职清廉谨慎，议论事情常常令人满意，而且家中没有行侠仗义的门客，居士有怀道的人士，可以赐给伯六百匹，表彰他的节俭之德。成俊将所赐全都分给了亲戚故旧。成俊性格耿直，不追逐当时的名利。太和九年正月病重，于是留下一令说， 我活着时崇尚简朴，岂能死后奢侈丰厚呢？从前杨王孙裸葬是有所感触而这样做，皇甫谧薄葬也颇为矫枉过正。如今世道清明，百事遵循礼制，那并非我的志向，可以用食服入殓，器皿从古制。于是去世，享年72岁。当初成俊病重时，高祖、文明太后多次派使者慰问他的病情，命令御医徐简诊治，赐给汤药。临终时，下诏任命他的小儿子成功称为中散，侄子成灵求为著作左郎。到他去世后，高祖、文明太后哀伤痛惜，赐给东原密契朝服一套，帛300匹，追赠冠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屈安侯，谥号为宪。他所写的文章自有辑录。成俊有6个儿子，成元济、成功达、成功亮、成功礼，都没有官职。成功义担任过侍御史、谒者仆射、都水使者、武昌王司马、沛郡太守。成功称担任过主文中散、给事中、尚书郎。两人都早逝。成功礼的儿子成基，字世伯，好学，很有文采，担任荆州府主簿。先前成俊的堂弟成伯达，伯达的名字冒犯了先祖庙会，与成俊同年，也以文辞善辩著称，在举渠幕间时都被选为与幕间世子一同乘车出入，当时舆论赞美他们。成伯达早逝，弟弟的儿子成灵球幼年丧父，很有文才，但长期沉沦于低贱的差役，在吏职上10余年，因是获罪被免官。适逢成俊临终时上奏请求，得以提拔为著作左郎。后来因声称在京无司马之亲，而高祖知道他与成俊的儿子成功义是同一始族，因此遭到谴责免官。到洛阳后没有官职，贫困患病很久，崔光上奏申述让他担任羽林监，选补为徐州梁郡太守，因酗酒被刺史武昌王元建弹劾，失去官职。到梁郡之后，志向精力稍有衰退，仍然时常被酒所困，长久失去官禄，不免饥寒，多次到尚书省请求效力就任。仆射高照掌管选官，又申述让他担任著作郎，但因崔光兼任此职，敕令外任安排。使臣曰，韩麒麟凭借才能弃时和任用，被齐王所忌时。显宗以文学立身，屡次陈述实务，至于实录的功绩未曾听说。子熙清高自守，荣誉超过他的才能。成俊才学功业不算多，而被世人所知，大概是当时的长远之策吧。